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同到主前来，献上我们对主的感恩、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请看，我们已来到你的跟前，为了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求你教导我们单行的道路。求你引导我们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荣耀，好使我们在你荣耀的光中，借着你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你是我们的拉比，求你教导我们。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有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是在线上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或是在这里现场的主耶稣。我们都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今天问与答的第一位就是何明姐妹，我请何明姐妹把她的问题来描述。
我的问题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因为蛇引诱了人主犯了罪，所以蛇是被诅咒的。那么在路望福音的3章14节，在这里引用到，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那么，蛇是被诅咒的，可是在旷野的时候。那因为人的抱怨，所以呢，上主就派火蛇来咬了很多人，然后又要梅瑟呢把这个火蛇悬在木杆上，那么人一瞻仰它呢就要生存。所以在路望福音19章37节有说，经上有话说，他们要瞻望他们所赐给的。那么就把这个联想，我们知道就是在路望福音3章14节里面，就是梅瑟。高举的这个木杆上的火蛇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既然蛇是被诅咒的，怎么又来治愈？然后又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那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如果我们瞻仰这个苦相，有苦相的十字架，是不是也比较符合这个若望福音所说的？
谢谢何明所问的问题。让我们先翻到民数记的21章，那里描述了耶和华启示摩西造一个铜蛇高举起来。第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妒神和摩西，这一个环境中行路上的困难，让他们有一些烦躁。他们在烦躁中就怨妒，就说一些埋怨的话。他们怨妒埋怨的是谁呢？埋怨的是神以及摩西，神打发的仆人。他们埋怨说什么呢？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里呢？这一个埋怨的心，就使得人的认知 极大的扭曲，而这一个极大的扭曲就从他们的嘴中说出来，是一个非常攻击，真的是没有良心，对神的爱这样的扭曲。你为什么带我们死在这里呢？其实，从埃及进到福地的路程，不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只是他们的不顺服、埋怨，就没有学会了这一个在旷野的道路上，生命要改变、更新、进化的功课，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机会，他们还是不悔改。就40年死在旷野里，那么他们这样说，我们知道这怨妒埋怨会造成我们对于很多事实真理的看不见，让我们说的话是错误的，是扭曲的，是不真实的，那就是说谎，就是给撒旦很大的空间，让我们有撒旦给的错误的那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埋怨什么呢？他说：“这里没有粮，就是没有食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的话就已经显示出来他们的说谎。这里没有粮，没有食物，怎么又说这里有淡薄的食物？是他们不喜欢神给他们的食物。这里没有水，我们看到神使得磐石出水，神使得他们在以琳有12个那一个活泉的水供应他们喝到足、喝到饱，在那里享受神赐下的水，他们。若真是没有水，早都死了。那么他们就是不感恩，怨毒跟感恩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怨毒埋怨就是讲撒旦要我们讲的话，让我们在这一个怨毒埋怨中，就在谎言里，在黑暗中，有各式各样的灾殃。那么当我们会反过来，感谢赞美神，诗篇100篇第四节说：“高唱感恩歌，我们大声高声唱着感恩的歌，就会迈向耶和华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会进入耶和华的圣殿。这感谢赞美会进到他的圣殿，就是在那里有他的荣耀，有他各式各样供应美好的地方。那埋怨刚好反过来。”就会进到没有供应你所说的这一些埋怨的话，就变成了真实你要进入的状况。第六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这一个耶和华使火蛇，英文用的是 sent fiery serpents。就是耶和华差遣了，差派了这火蛇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有时人在一个极大的罪恶的后果中，才会认出自己的罪。那么，认出自己的罪，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帮助，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你制造一条 fiery serpent。”把这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铜蛇就活过来。这一条火蛇 这一条铜蛇是被挂在木杆上的，那么这一个悬挂的蛇，这火蛇在创世纪第三章也提到了，因为撒旦进入了蛇类，说了诱惑夏娃的话，神就使得这一个蛇昼夜要吃土，在地上爬行，是可诅咒的，是被诅咒的这一个撒旦用的这一个蛇，撒旦也是像是这一个蛇所指的，非常非常的狡猾，而这一个蛇就是当人犯罪，就有很多很多的破口。撒旦想要控制人，他是不能的。我们读约伯传也看到，就是若没有神的允许，撒旦是不能够侵犯约伯的，是神允许他才可以。那么人犯罪就是给撒旦许可权，有了破口可以进来。而这一个火蛇，在那一个圣经里面的希伯来文用的编号是8314号的那一个字，这个火蛇，而这一个字是跟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章那色那佛是同一个字。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得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色那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这色拉佛英文也是 fiery flying serpent，是一个会飞的火蛇。这一个字也是我们刚才读到了一个铜蛇的火蛇的希伯来文的同一个字。那么这色拉佛，这是天使中间的一类，他们就是要圣化神的子民，他们就用天上祭坛的火洁净了以赛亚先知的口，让他被洁净。神也打发色拉弗来洁净他的子女，洁净他的子民。而至于这火蛇，也是有撒旦的攻击，确实只有神允许才可能有撒旦的攻击。这里没有讲这火蛇就是这色拉弗，我们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这个字却是同样的，也就是说，这事件造成了火蛇被允许、被差遣，就来咬伤很多很多的人。那么人如果不做什么，就会死于这火蛇的攻击，被火蛇咬死。那么他们求问神，神就启示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摩西做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望着铜蛇就会活，一直看着蛇，要自己赶，他又不走。一直继续埋怨你为什么咬我，跟他争执，也就会死在这一个蛇毒下、蛇咬的底下。那么，当他们把一切转向在这杆子上的铜蛇，他们就会活下来。凡被蛇咬的，一望铜蛇就活了。民数记的21章那里提到的火蛇、铜蛇，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讲的预象，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一个摩西怎样在旷野中把这蛇举起，人子也必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也说，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世界的王受审判的时候，是凡信我的人都不至上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 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他在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这一个他被举起来，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就是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埋怨的罪、瞒肚的罪，以及各式各样的罪。这一个罪招致了撒旦的压制攻击，我们转向主，主就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使得我们一看着主，信主，我们就出死入生。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一些被蛇咬的伤害，就得到了治愈，得到了更新。何美是说，蛇既然是诅咒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里提到的，蛇是可诅咒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也在这里是有铜蛇的这一个形象呢？铜指的是审判，这一个被诅咒的蛇是被审判的。这个答案就写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罪造成了诅咒，这一个罪，这蛇诱惑了夏娃，她成了可诅咒的。那么人犯的罪，大地也成了可诅咒的。为此，亚当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这诅咒的大地会生出蒺藜、荆棘来，所以人就在这诅咒下非常非常的辛苦、罪恶的捆绑下。耶稣他却担了我们的罪，担了我们受的诅咒，他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这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被挂在木头上的，也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可诅咒的、被咒骂的。那么，耶稣他为当负我们的罪，成了可诅咒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降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的诅咒，拆毁了诅咒，使得我们跟神能够和好。耶稣本来不应该在那里的，但是他心甘情愿的为救赎我们，那可诅咒的是死亡的，该死的。这一个该死的是我们，因为我们犯罪了。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惩罚，好使我们被救赎。当我们会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信耶稣，那么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就要成为我们的救恩。那仰望上主的，仰望耶和华的，仰望铜蛇的，不论我们生命的光景处境是怎样的状况，不论是多么多么的无助、可怕的光景、痛苦难受的情况，当我们会转向主耶稣，他就担负了我们这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得到了赦免，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惩罚，担受了我们的忧苦，承受了我们的疾病痛苦，我们就能够仰望他，信他，而得到治愈，而得到生命。感谢主，当我们会看着在十字架上的铜蛇，也就是 仰望着，瞻仰着，在十字架上为爱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开始会有了盼望。我们看着耶稣，他没有罪，却这样的受了我们罪的惩罚，我们真是感恩，真是感恩。我们会从心里来感谢他。当我们会感谢他，我们的灵就会归向他，我们的生命就会归向他。在诗篇25篇那里提到，我的双眼不断的仰望耶和华，他就使得我的双脚脱离地上的罗网。我们一直仰望着主耶稣，这地上确实有罗网，有陷阱，有火蛇，有各式各样的攻击我们的黑暗的权势。但我们会仰望耶和华，他保守我们的脚脱离罗网。以赛亚先知书的40章，那仰望耶和华的，就要有如乌鹰疾驰，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当我们会仰望耶和华，他就给我们他的力量。他的力量进到我们里面，这一个强有力的力量，属灵的力量，就好像我们得到了天上的力量，能够飞到天上，像乌鹰高飞疾驰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而在那里会看到地上的蛇，看得清楚，因为他给我们犀利属灵的亮光鹰眼。能够看见仇敌，能够把他抓到天上掉下来摔死，或用那一个神给的鹰的那一个爪，那一个利的喙来得胜仇敌的一切作为。感谢主，当我们会仰望耶和华，他给我们力量，我们就不断得到天上的力量。我们会感谢他，我们会赞美他，感谢赞美他，如鹰展翅，翱翔在圣灵的风中。地上的罗网是没有用的，地上的这一切都不能够阻挡神要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感谢神，就是我们会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就会蒙恩得救，得力量，得生命。我们信心的道路，就是双目常常注视着、仰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开始了一条更新的道路，是践踏蛇蝎的，是远离仇敌的，是被他的爱所圣化、净化的。他也会打发他的众仆人、众天使、舍那福来净化我们，在圣洁的火中洁净我们的唇舌，能够说他要我们说的话，能够带着他的能力胜过仇敌的一切的势力。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感谢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了可诅咒的，他为我们成了被悬在木杆上的，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尽了折磨，被诅咒，我们就因仰望他，离开了诅咒，得到了生命。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还有无恙姐妹，我请无恙姐妹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请教一下施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过年会回老家，会回我先生那边，那边会比较崇拜偶像，很多被祭祀过的肉，还有菜，还有饭。按照以前的习惯呢，我是吃的。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自论吃祭邪神的肉。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什么邪神，也知道除了一个天主外，没有什么神。以前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教导也说，就是若是在有信心啊，就是知道我们只是信奉唯一的真神，没有什么邪神，也不用什么害怕。 那可以吃，在老家就我跟我孩子三个人是信主的，其他全都是拜偶像的。如果我们就是不吃，就是会非常的激怒他们。我家婆家公呢，他也是有点排斥我，在我丈夫面前会更多的指责我。然后如果孙子不吃他做的食物。那我相信这一定会很伤他们的心，而且也会引发很多矛盾。所以以前我是在信心中，我也没有顾忌太多，我就吃了。可是呢，最近我听很多姐妹们分享说，她们是不吃的，就是一是为了更加的分别为圣，圣洁自己，不沾染有与偶像有关联的事的东西。然后另一方面呢，经上也说就是食物不能使我们取悦于天主，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就好像不吃也没有什么损失，吃也没有什么益处。我就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想请教一下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吴阳所问的非常实际，特别是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传统中会碰到的这实际的问题，吃鸡肉、拜偶像的这些状况。在格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来读经上的话。主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主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接着他的话，他的光，我们能够把光明看见，看见我们如何在光中行走、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这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知识有了，如果只是让我们自高自大，就不是神给我们的知识的目的，而是他要我们有真知灼见，有他给我们的爱来造就人。若有人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有了知识，我们知道了。那么，我们如果以为我们知道，那么假如自高自大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不是真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知道，那么我们一定会知道如何来运用他给我们的知识，释放他的爱。若有人爱神，这人才乃是神所知道的，他要我们爱他，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或吃或不吃，都是因为爱神爱人。当我们爱神时，神会认识我们，他会知道我们。这一个知道认识是神。他跟我们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论那吃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我们都知道，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并且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而有的。但人不能不都有这等知识，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这是真的知识。但是有的人他没有这样的知识，他是软弱的良心，他会在这世上跌倒。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姿势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也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也就是他只是在外在看到有刚强良心的这一些基督徒所做的事，他只是做这一些外在的行为，他里面的生命却够不上这样的行为。他的软弱只是在外面好像可以去，实质上这一个软弱就要让他们受到了玷污，这就是前面说的，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了也无益。而这里说，我们若是以我们的姿势让人跌倒，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姿势沉沦了。我们的姿势不是要别人沉沦，你们这样得罪弟兄，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得倒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我的弟兄跌倒了。虽然自己是刚强的，自己知道是自由的，自己知道这一切，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为了别人不跌倒而不吃，这就是爱。我为了别人不跌倒，我可以放弃我爱吃的东西。这是神愿意我们不但有知识，也要有爱。所以求神加添我们他的爱，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有真知灼见，释放爱，爱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跌倒。关于这吃鸡肉的事情，《格林多前书》第八章记载着我们刚才读过的，在圣经中，在《罗马书》的14章也提到了一些重要的讯息。我们翻到罗马书的14章1到23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我们不要用一些知识去判断别人，伤害别人。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的心里都要意见坚定。我们谨守神给我们的尺度，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他愿意我们活的样式，守日的人是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神。重点是感谢神，我感谢神，神他愿意我吃，我就在爱中吃；他愿意我不吃，我也感谢神。或吃或不吃，是为了爱神。爱弟兄，特别是软弱的弟兄，我们要接纳，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姿势使得他们跌倒，也不要为了这些姿势去辩论。哎，你不知道，我这才对。那么整个的谈话都是吃不吃，吃吃不吃，我要改变你，你要改变我，这是这一段经告诉我们不要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的。我们是为主而死，我们是为主而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或吃或喝，也都是主的人，都是要感谢主。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所以，让我们不要论断弟兄他吃或不吃，也不要审判他的良心是刚强的或软弱的，而是要爱他，鼓励他。让他能够在爱中被接纳。你们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上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万妻必要向我跪拜，万口要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也就是我回到神的面前，先把其他外在的人事。摆在一边，在神的面前寻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有他的爱，有他的真知灼见。他会给我们他的光，让我们在这世上是活在他的命定旨意中，是他的见证人，是为他而活的。纵使是在迫害磨难中，也是为他受苦难，为他而死。所以。不要不可彼此论断。第14节，我凭着主耶稣确实深信，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的，在他内就不洁净了。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误的，这是不洁的。那么你一碰呢，你就好像。进入了这不解，那在神的这样的爱中、光照中，有人刚强，就是他去到的地方，就是践踏蛇蝎、驱赶各式各样的仇敌的一切作为。可是软弱的人到那边，就受到了玷污。这是神愿意我们在他的爱内带出他的爱，带出他的能力。第15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让弟兄忧愁，为的是食物。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是神帮助我们对于吃祭肉的事情。我们该有的真知灼见，重要的是有爱，而且要分清楚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重要的。前面提到的是吃是要感恩，不吃要感恩，而感恩是胜过了吃或不吃。而这里又提到了，这是关于神国的事。第17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的，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逆着神的旨意，让软弱的弟兄跌倒，我们就跟神的公义有了问题，我们就不活在神的国的荣耀跟他威能的保护跟充满下。那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他在乎什么呢？公义，就是我讨神的欢心吗？我跟人能够有和平，带着爱去帮助别人吗？是和平的，是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就是为神所喜乐的，又为人所称许的。所以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我们要追求和睦，追求圣德，就能够见到神。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若没有圣洁，就不能够见到神的面。我们要追求和平，要活圣洁的生命，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 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喝酒或是什么别的，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不要叫别人跌倒，会让人跌倒的事，主不喜欢我们做，我们也避免做。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的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也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知道神愿意我怎样。可是神告诉了我们，就是要感恩，让我们知道有真知灼见。但最重要的是爱，爱能满全一切。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人跌倒，我们不愿意这一些软弱的人跌倒。我们这里就看到了，不是吃喝的问题，是神国彰显的问题，是神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在我们中的问题。那神愿意我们是带着他的荣耀，是他荣耀的见证人，见证他给我们的天国在我们里面。他的天国在我们中间，他的天国使得我们跟神恢复了好的关系。我们认识了真神，我们就会知道那些偶像是假的。我们认识了真神，我们跟真神建立起义德的关系，我们就会真真实实有平安，我们就会有圣灵中的喜乐，我们就能够从神那里知道我们当怎样做，而这一些知道都是神的话语启示，是在信心中来跟随神、亲近神。圣经中还有一处是写到了这关于吃祭肉的事，就是《格林多前书》的第10章23到33节。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10章23到3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是造就别人，爱人，爱不伤害人，不寻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寻求人的益处。25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就是世上你买的，你就吃。至于那买的肉是不是祭过了偶像，你也不用去问。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属于主的人。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致受害。信的人必有奇迹随着他们。所以，我们要问神：我造就人吗？我感谢你吗？你喜欢我此时是吃还是不吃呢？事有定时，是从市场上买的。不要问，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一问了以后，很多的问题就出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了，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那么，谁会比较知道？他可能知道，越问越问越问越，就造成了很多很多这一个辩论，这一个都是讲这些事，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这是不信的人，请我们去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就是我们愿意去，我们也愿意跟不信的人，让他们能够接受到耶稣基督属于基督的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认识主耶稣。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有很多不信的人是主打发我们去有着 传福音的大使命。如果不信的人，请我们去赴筵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摆在你面前的，你就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哎，你这是拜偶像的肉吗？你不要问。不管那背后是怎样，神给我们在这一个实质上的智慧，你不要问，也不要去问，你就在神的爱内，为爱而吃。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如果人家主动的告诉你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了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你既然告诉我，我就不愿意在你面前让你跌倒，吃没关系。他们还不信，还不知道，是活在偶像的崇拜中，是吃鸡肉的，拜偶像的。那么我们不愿意让他们认为这是没关系的，是为了良心的缘故，我就不吃。这里讲的良心，也就是不是别人跟你讲什么，而是你的里面在说什么。不是别人告诉你的，你不要问别人告诉你的，啊，别人已经告诉你了，但是你里面的良心，良心就是神给我们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用来知道神的旨意。良心必须要保持着无愧的良心。什么时候良心有愧，常常是罪恶或沾染的不洁，要认罪悔改，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的良心在，因为圣神的工作借着我们的良心会定我们的罪，使我们悔改，但是他不是控告审判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恢复，而是给我们悔改的那一个爱的提醒，我们要注意圣灵向我们在我们里面说的，我所说的良心，这里讲，不是你的，不是我的，而是他的。当你要知道别人的良心，你必须用你的良心来知道他的良心。你要知道他灵里面是什么反应，你必须要用你的灵去知道他的灵。你不但知道自己的良心，你也知道对方的良心。我这自由为什么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这是我的自由啊，为什么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有的时候别人也论断我，讲了很多的话，责难我。但是我带到主前，我不愿意，因为他伤害我、攻击我，我就埋怨、抱怨他，也做出回击、反击不。如果主他启示，他们说的是他们的私欲、偏情的私见判断的话，主不是这样看的。我就感谢主，求主保守我，继续活我当活的。那么我要回应他们的时候，我也要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主给我智慧，爱的智慧，去讲爱的话语，来鼓励他们胜过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这爱是一个动机跟动力。到主前，主常常就给我一些建树、鼓励跟安慰人的话。有时这话一去，情况就变了；有时去了以后，别人不领情，还更多的。那我也只能说，主啊，我就为他们祈祷。我没办法，我本来就是很多事情没办法。你有办法，真理是只有主有办法。我们纵使有一点办法，都是主的恩典怜悯，他用我才可能的。那么是他有他的办法，我的良心为什么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我这样做，为什么会被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那么我要为别人的良心，这指的是吃祭肉的事。而不是指着敬拜神、拜偶像，或者是说你为什么爱神？圣经中也有讲一句，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彼得 跟宗徒们，他们传福音被迫害，在公益会里，大祭司跟公益会的人命令他们，不准你们因耶稣基督的名再施教。那彼得怎么说？听人的话而不听神的话，这是合理吗？至于我们，我们不得不传基督的福音，他们就被恐吓、被鞭打、被压迫，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没有为大祭司的良心，也没有为那些公义会硬心的法利赛人的良心而改变神的命定。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榜样，但是这里不是讲到那一个尊主为大或不尊主为大，而是讲到一个吃喝的事，不是讲到国度的事。天，神的国不在于吃喝。那么，对于很多这些事情，可吃可不吃，可喝可不喝的这些事情，我们要以柔和的心跟别人在爱中往来，为了不要让人觉得基督徒都是非常刚硬硬心的，基督徒必须忠信，不改变神给的命定、命令。但是基督徒是柔和的，是良善心谦的。我们的神主耶稣是最良善心谦柔和的，可是他是最坚忍，把他的生命都为神的真道而摆上。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别人的良心不完全让我们能够弃绝主给我们的命令。可是，如果不在那个层次，我们却要顾念别人软弱的良心，是这里讲的。我若谢恩，为什么我要因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我们是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是要为那软弱弟兄的良心，不要让他们跌倒，免得我刚强的良心却给他们跌倒的一个错误的引导。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是神的教诲，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不要使人跌倒，就好像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人的益处，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是求人的好处，叫他们得救，要他们得到神的好处。我们或吃或不吃，都是为了造就别人，为了不使人跌倒，我就不吃。这是保罗使徒给我们的榜样，主借着他的口对我们所说的话。至于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求神对付我们，帮助我们。然后去到那个地方，因为你也得要去。既然愿意去，主说摆在你面前的就只管吃，不要问。这是主给的智慧。但是别人问了，你也知道，要为了他们的良心，为了他们的好处，你要不吃。那么无羊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他们也都很爱主，可以带着他们读这三段关于即将要面对的这些事情，好使得主的光在你的孩子生命中，主的光在你的生命中，好使得我们做主的事，而不是彼此拉扯，你这样我那样，因为主愿意我们在他的爱内，以主合而为一，以主的心为心。可是主的心就是满了爱，满了满了爱，是带着爱去做，所以也不是只是让别人告诉我什么，而是神愿意我们知道他的话，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求神光照无阳，知道该怎样。神这三段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把各种状况都有他的知识，我们还需要他的提醒，是要有爱，要感恩，要爱造就人。愿神祝福无阳的婆家，他们也有机会认识神。愿 一人信主，全家得救，就发生在他们的生命中。也祝福无阳是世上的光，是他们家族中宝贵的光。真正的造就，就是他们得到神的好处，认识主。我也盼望无阳的全家，不论发生什么事，却变成了他们得救的机会，变成神荣耀的光亮，借着神的见证人彰显出来的时刻，荣耀归给神。感谢主，赞美主。